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第十四卷。我们现在进行忍波罗蜜。我们请翻开讲义的374页，很扼要的复习一下。374页，忏体是梵文Kshanti，它的意思就是忍。那忍在佛教里面的用法有两个，一个是属于情感意志上的忍，比如说人家打骂啦，或者人家恭敬供养，那不要起贪爱心，这个是忍。另外一种是无生法忍，或者八忍八智的这个忍，这个忍是对法有一个深刻的体认，是体认，这是属于知见上面的内涵。所以在讲义374页，首先谈什么是忏体，忏体其言忍辱，忍辱它是比较偏重在众生忍，特别是人家称骂或者是棒打种种这一类的。忍辱有两种，一个是众生忍，一个是法忍。我们在第十四卷这里面主要是谈众生忍。那众生忍还有分成几类，我们请看讲义375页。第二，解释生忍，这是众生忍，有二种众生来向菩萨，一类的是来恭敬供养我们的众生，另外一类是来称骂打害我们的众生，菩萨心都要忍，对于来恭敬供养我们的众生，我们不要起贪爱的心，对于来打骂加恶我们的众生，我们不要起嗔恨的心，则名为众生忍。而实际上下面详细解释的时候，分成三类，第一个是忍恭敬供养，恭敬供养我们要做无常观，还有就是要念三种得供养而自己调伏其心，如讲义378页，我们得到供养，我们在思维这供养从何而来，有的是过去世我们种了一些福德，今生感的一些果报，有的是今世我们修戒定慧而为人所敬仰，那有的过去生也没有种福德，今世也没有修戒定慧，只是用欺骗的手段来求取供养，这个跟盗贼并没有两样。好，379页，在我们要观得到的供养，或者说恭敬供养我们的人，这些也是因缘法，我们要观无常苦无我心常厌离，一类是属于恭敬供养的众生，我们要安忍。第二类呢是忍女欲不动，因为以前佛陀说法主要对象都是对男众，那希望大家修行能够不要起贪欲的心，所以对男众说法的时候就提到女众种种不敬啊等等，那但是相反的，如果说对女众说法，当然我们就反过来了，来观男众种种的不敬。所以等一下在看的时候，女众的话就要把它反过来想，反过来男众有其他种种的行为来观众的不敬，这是观女欲不动，这个也要安忍。在第三类，在讲义的383页，括弧三， 忍嗔恚打骂，嗔恚打骂啊，这我们一般讲忍辱，特别是指这一类。大致里面提了25种的方法供我们参考啊。好，这个卷14是在谈众生忍，那么卷15以下就谈法忍啊，我们慢慢再一项一项来谈。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恭敬供养的众生怎么样修安忍，今天继续看讲义379页，瓜五二，忍女欲不动，有四义。首先第一个，我们既然是想修行啊，应该学世尊。我们世尊在要成佛之前啊，不是在菩提树下有魔王来扰乱吗？啊，来恐吓他啊，那没有办法扰动世尊。后来这魔王又请了三个魔女，硬的不行，用软的啊来扰乱。那我们学佛，世尊也是我们学佛最好的榜样啊，当如世尊相辅魔女，自心不动。好，复次，若女人来想娱乐狂惑菩萨，菩萨应当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啊，能够安忍，不要起贪欲的心。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魔王忧愁啊，魔王这里的魔王主要是第六欲天，六欲天的最上面那个啊，他化自在天。所以他也是修一些布施啦，种种持戒而得到欲界天的福报啊。不过呢，一般人他没有修行的话，都是在三界轮回。那么如果真的修行，想要出三界的时候，等于是超脱魔王的管辖，所以魔王会忧愁啊。那么遣三欲女，乐见月比可爱啊，做种种姿态想要来破坏菩萨。菩萨这个时候心不轻动啊，眼睛看都不看。那么这三个魔女心里想，人心不同，所喜爱的也不一样，有的喜欢笑脸呢，有的喜欢中年人啊，种种的，有的喜欢高的，有的喜欢矮的，有的喜欢黑的，有的喜欢白的啊，胖的瘦的，每个喜好各有不同。那这三个魔女各个化作500美女啊，一化女又做无量种种的形态，从林中出。那因为她是天女，天女本来她就有光啦、啊，种种明啊，光明啊，所以即使是在很黑暗的密林里面，他们一出现啊，譬如黑云电光乍现才出来。啊，底下都描述这些魔女的种种形态啊，扬眉或抬着眼看啊，顿觉也是眯着眼啊，用娇羞的态度呢，仔细来端详啊，仔细看菩萨，做种种的伎俦，种种妩媚的姿态，想要来接近菩萨，就这是释迦菩萨。那么想要用种种姿态、容貌、身体来碰触靠近菩萨，这个时候密集金刚力士啊，他就很生气，就呵斥他们：“你们到底什么人啊？啊，竟然来这阻挠啊，触恼这菩萨呢？”这时候密集金刚力士就说了一首偈颂来呵斥他们啊。说你们这些魔女，你们不知道天命，不知道天不是说永久那个恒常不变啊，你还是会有寿命将近的一天啊。那么如果你的天寿将近的话啊，即使本来的姿色再怎么美好啊，也会衰老枯黄啊，会变老态龙钟，种种这些相貌出来。 那福报也会跟着衰损啊。比如说本来大海水种种清凉甘美，不过呢业报将要尽，今日变成又苦又咸啊。你们不知道岁月日日减损啊，即使佛手诸天啊，在诸天享种种的福报呢，最后也是要堕落。我本为天口啊，这个在其他经论有解释到啊，这火是天口，为什么叫天口呢？很多人他祭天，祭天他烧种种香啦，啊，那那个香气呢，能够上达到天界，那天就吸食这个香气啊，来保佑这些人啊，所以这里讲火本为天口。就说他还享受福报的时候，大家就烧很多香啊，种种供养啊，他可以得到种种的供养，天可以得到种种供养。可是呢，如今寿命将近了啊，那一切淡，这也是古德的解说，就是净或不净呢？他一烧啊。本来是吸香气啊，现在不净的也一起都吃进来了啊。这个是提到再怎么美好，最后终究会成住坏空啊。那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啊，竟然来这边打扰这个圣人。这时候啊，众魔女就恭顺退避。告诉菩萨说：“哎，你看现在这些女性啊，她们都多么的端庄啊，你可以跟她们一起共享娱乐啊。那你只是一个人坐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用呢？”啊，菩萨说：“你们这些都是很不敬的啊，臭秽可恶。走，不要在这边跟我啊妄谈。”菩萨这个时候就说寄送，身是污秽所聚集的地方啊，不净物种种腐败物啊累积在一起，事实为行厕啊，这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流动厕所，就是你跑来跑去啊，就像流动厕所一样啊，那其实是不净的啦，只是这个厕所会动而已啊，那有什么好起这个享乐的心呢？啊，那这些魔女他们听了这个寄送，自己想，你这个人真是的，你没有看到我这么样的清净庄严的天身啊，你睁着眼说瞎话啊，我们这么样清净端庄啊，你竟然说我们这么多不净啊污秽啊，那么就变身凡夫本行。光明照耀，照临树间啊，这里又提到了哈，光明照耀，照临树间，跟第一行那个譬如黑云啊，电光乍现，可以互相呼应。做天的种种祭乐啊，来告诉菩萨说：“你看看我们这样的清净的天身，像这样的庄严，有什么好呵斥的呢？”啊，菩萨说：“时间到了，你自然就知道啊。”问曰：“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菩萨就用寄送来回答：“诸天园林中，啊，虽然有种种七宝啊、莲花池啊、啊天人共襄娱乐，可是失去的时候，那你自然就会知道啊，天人。”福报享尽的时候，有种种五衰相现啊。那时候看到无常啊，天人本来享乐啊，现在都变成忧愁苦恼。所以你们其实应该了解到这个无常的道理啊，要厌离这种种的五欲之乐。真正要乐呢，事实上应该耗药真正修行啊的正道。解脱道啊，或者是菩萨道啊。那这些魔女听到寄送以后，心里想：“ 哦，这个人智慧无量啊，哈、哦。我们天乐这么清净啊，他还知道他不长久，是污秽的啊，我们没有办法阻碍他修行的啊，所以就灭去。我们菩萨要像这样观隐喻乐啊，是无常，是不净，能够自己调伏其心，安忍而不动摇。好，这是举世尊的例子。我们学佛，那就要学佛的菩萨行。好，第二，菩萨观欲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啊，女衰最重。那其实半斤八两哈，如果男中烦恼也差不多，差不多哈。好，复次，菩萨观欲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电啊，霹雳冤家毒蛇啊，这一类的呢，我们还可以暂时接近。接近刀火啦，啊，接近这些毒蛇。但是，女人悭贪嫉妒，啊，嗔恨谄媚，哦，种种，污秽啊，斗争啊，贪心，哦，那是不可以亲近。为什么呢？女子小人，啊，心智浅，智慧薄，啊。这大家不要生气哦，这个是一般人的人哦，你们修行人例外啊。啊、哦，他们只是以欲为着眼点啊、哦，为了欲，不关富贵啊、智慧、德性、名闻啊、哦，专行欲恶，破人善根，桎梏啊，桎就是脚镣啊。固就手铐，嗯，这都是刑具啊，系服人的枷锁，枷就古代的一个刑具啊，套在犯人头上，那个枷啊，锁，铁链啊，铁锁，像这样子来把它关起来啊。凌鱼啊，这个是监狱啊。被关啊，或者是用这些种种刑具把它系缚住，虽然说不容易解开，但是比较起来啊，这个还算容易解开的。女所系人染故根深，如果没有智慧的人淹没在里面，那很难脱离。重病之中，女病最重。那佛说忌，我们宁可以烧热的、烧红的这个热铁，啊，在眼里面啊，不断的翻来覆去，不断的转动。我们也不应该以散乱的心啊来挟视女众。好，下面再描述也女众的行为啊。有时候面带微笑，故弄种种的姿态。娇慢羞耻，娇慢羞耻看起来是相对的一个不同的内涵啊，但是解释可能有多种啊，就有时候显得很娇慢，哎，有时候又显得娇滴滴的哈，那个整个很娇羞的那个样子啊。不过这个地方我请教中文系的啊，他有做不同的解释哎。他说：“这个‘娇’可以做女字边的‘娇’的那种假借字啊。那这个呢，就是娇柔啊，啊，娇柔矜持。慢呢，它是就把‘娇’跟‘慢’分开来啊，娇柔矜持，慢慢走啊，显得很娇羞的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比较同意了。娇柔啊，慢慢走啊，显得很害羞。”但是如果对照后面，比如说回面射眼啊，回面就是回眸一望啊，转脸啊，那看人也不是这样正面的看，那用勾射的眼神看人。美颜度嗔啊，像美颜跟度嗔，它这个就明显那是相对的。 那如果说相对来看的话，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有时候就说的话很好听哦，有时候呢，这翻脸像翻书一样，又嫉妒又嗔恨哦。所以如果是后面跟前面有关联的话，有可能就是在描述哦，它有时候的变化无常哦，难以捉摸。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娇慢我们就不一定把它看成是你这边娇柔的假借，那娇慢就有时候显得很娇慢，有的又显得啊、哦、很娇羞的样子。好，行步腰会以惑于人哦，就是走路啊，也没有好好走，有时候有的人还穿了高跟鞋，非常的高哈、哦，奇怪，这高跟鞋穿了高有什么好走吗？哦，有时候扭扭捏捏的，还很怕容易扭到脚啊或跌倒哈、哦。哎，但是他这样可能有人喜欢看吧哈、哦，就迷惑别人，银罗迷网人皆陌生，这个大张这个淫欲的细罗网。啊，有些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就埋没在其中啊，就自投罗网。行住坐卧啊，他是用斜视回眸的眼光看人啊，露出妩媚的种种姿态。智慧浅薄的愚人为之心醉。如果我们拿个剑来跟敌人对打，还有可能会战胜，可是呢，如果被女贼所害，那就防不胜防，害人为浅。顽蛇含毒，像这毒蛇啊，它很毒，我们还可以手捉。不过女人的情爱迷惑人啊，那就无法抗拒，不可触。有志之人，我们不应该来带着这不清净的心来看他们。如果一定要看的话，那我们应该像自己的母亲或者像自己的姐姐啊来对待。好，仔细观察这些女色，其实都是不净，种种不净所填积。如果引火不除的话，反而会被它所烧啊、哦，所烧灭。好，第三啊，女人之心难测。哈、啊，有人说海底针呢、啊、哈，捞不到。女人向者。如果说他恭敬对待人的时候啊，则令夫心高。这个夫除了丈夫以外，在古代他是一般男子，成年男子的通称啊。就是说，如果女众恭敬来对待他人，啊，会让男人呢心生高慢。如果恭敬对待这样的情一放舍的话，那又让男人心生恐怖啊、哦！就喜欢他的时候，哦，他就忘了我是谁啊；不喜欢他的时候，也不晓得会不会与玉石同粉啊，种种会不会跟他同归于尽啊，种种的行为会出来，不晓得啊、哦，心生恐怖。女人如是，经常以烦恼还有忧愁啊恐怖啊给别人啊、哦、那怎么可以接近呢？不过话说回来，男人经常给人家清静，给人家没有恐怖吗？啊、哦、这个主要是还是看个人的啊。亲好乖离啊、哦、比如亲朋好友啊，种种离别 背离而去，是女人之罪。女人有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巧察人妖，这个就是善于迎合别人，她很巧妙来观察别人的需要而加以迎合。这是女人之智。大火烧人还可以接近，清风无形还可以捕捉，原始寒毒还可以手触。女人之心，那这抓不着，不可得失。何以故？女人之相不关富贵端正名闻智德足性种性呢，或者技艺辩才亲厚爱众都不在心，唯一世事。譬如蛟龙，蛟龙不管你是美好丑陋，他只想杀人。再来，就这女性如果得不到别人的顾盼关心呢，顾盼别人不关心她，她就显得忧愁苦恼憔悴。如果对她恭敬供养对待，那么又会显得骄横奢侈无法自制。所以我们见不贤内自省啊。好，再来第四，女人长水欲心不水功德。如果在善人当中，很多都是善人当中，有时候自己又心怀高慢，觉得我不输其他的善人。无智人中视之如愿，对于别人比较显得没有智慧的，他又看这些无知人像冤家一样。那么如果是遇到富贵的人又追着富贵的人给予敬爱，那对待贫贱的人又看他像狗一样。长水欲心不水功德。好，底下举一个故事，国王有女名居摩头，有一个捕鱼师，他沿着道而行，远远看见王女在高楼上他看到她呢，内心就一直放不下经过很久很久他睡不着也吃不下那母亲就是捕鱼师的母亲呢，就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以这个实情回答他的母亲，他说看到王女心不能忘。那母亲就告诉他儿子捕鱼师，你是捕鱼师你是小人可是王女尊贵你别妄想了啦。那捕鱼师心里想，如果我得不到的话那我也活不下去了。那母亲毕竟还是为了小孩子了那就想一个办法，每天进入王宫中，那因为他是捕鱼嘛，所以经常送一些肥鱼美肉来馈赠王女，可是呢就通通不拿钱。王女就觉得很奇怪，问他你有什么要求？母亲说你把这个旁边的侍从叫他们先到旁边去我再告诉你。他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非常仰慕你，现在得了心病命在旦夕请你慈悲来赐给他生命。王女说好，你先回去吧当月圆日的时候在某某天池就是祭拜天的一个寺庙我会去那边参拜请你的孩子现在这个天神像的后面等我，请你的孩子现在那边等我。母亲很高兴就告诉他这王女答应了他就穿新衣洗个澡就在那边等。 王女就告诉她的父王说，最近诸事不顺，我想要到天池去求吉祥。王说好啊，去啊。那么王女她就跟着一些随从啊，就到天池。到了以后，她叫这些随从呢，你们到门边到这里停止，你就不要再进来了。王女自己进入天池那时候天臣这样思维说，这国王非常尊贵啊那怎么你这个捕鱼的小人可以毁入王女呢疾眼齿人，这个眼就是用种种法术让他睡觉让他一直做梦睡觉啊，不要叫他醒来令睡不觉。王女一进入以后，看到他，你不是想见我吗？怎么在这边睡觉呢？就推着他，他也没办法醒过来，那么没有办法，就用璎珞这非常有价值啊，那么价值10万2金就放着，就走了。之后这个人醒过来，看到璎珞，又问其他人，知道原来是王女来的。结果他就忧恨懊恼，引火烈花自烧而死那论主这里是说，因此知道女人之心不择贵贱就即使这个像这样捕鱼的人他也不择贵贱，唯欲是从。不过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其实自己有这个心病了后来没有办法看到王女，结果就自己又死掉了好，复次，过去有国王女追逐旃陀罗，旃陀罗这我们出现过很多次他就是比较下贱的恶人，有的当屠夫啦，或者是做不好的行为的人，共为不敬。又有仙人女随逐狮子，这狮子就是有个犬这边的狮子，老虎的狮子如是等种种女人之心无所选择，以是种种因缘于女人中除去情欲，我们要安忍，不要爱着所以忍对恭敬供养啦，或者是男女情欲这个也要安忍。好，接着忍嗔恚打骂，对于嗔恼我们的众生，我们怎么样修忍辱好，第一个我们要念往昔的因缘做常在想，就是还债应当这样思维，一切众生有罪因缘来互相侵害，我今天受到种种别人的恼害，有的人受到别人恼害的时候，他就马上就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你凭什么对我这样子，就跟人家打骂起来不过菩萨呢，他会这样想，我今天会受恼一定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有的是今生我对不起别人，有的是过去是我对别人有亏所以来好好反省自己，我今生我现在会受到种种的苦恼的事情，那也是我们所做的种种因缘有些虽然不是今世所做，而是我过去是造不好的行为，今天得到的恶报，那么我们应该偿还应该欢喜接受，不可拂逆不可排斥违背。譬如负债我们以前跟人家借钱，那人家很慈悲啊，借钱供我们渡过难关嘛，对不对？那么现在期间到了，你总要还人家嘛债主来 来要钱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偿还，而且很感激哦，谢谢你以前让我渡过难关，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呢，他不喜欢还钱啊，哦，还起嗔恨心。那如果早知道你要起嗔恨心，当时就不借你不就好了嘛，对不对？让你当时根本就没办法渡过难关啊。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是负债的话，那我们应该这样想，欢喜偿还啊。哦好，第二，常行慈心故，行者常行慈心，虽有恼乱逼身，必能忍受。好，以下就举我们世尊的本生啊，忍辱仙人，这个在《金刚经》啊也有提到啊，忏体仙人就是忍辱仙人，这个是我们世尊的本生。过去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啊。在大林中修忍辱行慈悲心，迦利王我一般讲就是割利王，割利就割利王带着种种的宫女啊，到森林里面去游戏，那么不知不觉啊，国王就睡着了，那这些宫女他们就到处玩啊，看到这个仙人就忍辱仙人，他们就恭敬礼拜，仙人就为他们赞叹说慈悲忍辱。那仙人讲得非常好啊，这宫女听之无厌啊，久久不去。后来割利王一醒过来，奇怪，怎么宫女不见了，就拔着剑啊到处找，一看竟然大家都围绕着在忍辱仙人的旁边啊，那嫉妒心啊，娇慢心非常的旺盛，起嗔恨心啊，就挥舞着剑啊，就问忍辱仙人，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拐骗我的宫女啊？那仙人回答，我其实是在这里修忍辱行慈悲心。国王他不相信啊，他说好，那我要考验考验你啊，就拿个利剑啊，割他的耳鼻，斩他的手脚，如果你都不嗔恨，那我才知道说你真的是修忍辱啊。仙人说好啊，随你。国王就拔剑啊，割截他的耳鼻，斩他的手脚，问他你心动不动？他说我修慈悲忍辱啊，心安忍不动。国王说那你只是单身一个在这里啊，也没有其他的权势啊，你只是嘴巴说安忍不动，那谁相信呢？这时候忍辱仙人就发誓，如果我真的是修慈悲忍辱的话，那所流的这些血呢都会变成乳啊。那一说的时候，果然这些血就变为乳了啊。割利王他非常震惊啊，非常惊喜，哦，想不到还真有这样的忍辱仙人啊，就带着才女要走。不过在这边大尊所看的版本，这个当然也是大尊所引用到的本生经啊，看的版本是这样。那不同的地方在后面啊，这时候林中有很多龙王啊鬼神啊，一看这国王怎么这么无理啊，竟然来害忍辱仙人，就雷电交加，就把国王给他打死了啊，王就莫不还宫。大智慧的版本是这么写啊，不过有关于忍辱仙人的故事出现在很多地方，我们在讲义383页脚注132，这里很多地方有提到忍辱仙人啊。大圣卷士之前有提过，这里有提到六度集经啊。我们看第三行，咸鱼经，咸鱼经这里讲的非常精彩啊。那咸鱼经这里是这么说啊，前面的情节都差不多。 不过后面呢也稍微不太一样，就是说森林中的龙王鬼神呢，他们真的是想要把国王这样无理的行为给他一点教训，想要杀害他，但是忍辱仙人马上制止，马上就制止这雷电把国王害了，制止这些龙王鬼神。而且这个忍辱仙人还跟歌利王说，如果我成佛的以后，我第一个先渡你，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国王歌利王是谁呢？就是后来的阿耨娇陈如，就我度化五比丘最早开悟的那一位，那就是歌利王。那《咸鱼经》这里面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这仙人就对着歌利王讲，我要先渡你，你现在用刀来割截我的形骸，将来我成佛以后我也会拿刀，但是我拿的是智慧刀，我要破除断你的三毒。很棒吧，你现在拿的这个刀是割截我的形骸，将来我成佛以后我要拿个智慧刀要断除你的三毒。那国王他听得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在《咸鱼经》的版本，就是歌利王就请这忍辱仙人回去宫中，给他丰厚的供养。那在供养的时候，有其他的外道啊、犯智，很多人，他们一看到歌利王这么样的恭敬对待忍辱仙人，他们心里就非常不高兴。这些其他的修行人啊，你国王为什么对忍辱仙人特别那么偏心，给他丰厚的供养，对他们就有点比较淡薄了，他心里非常怀恨。那么就对忍辱仙人动手脚。怎么动手脚呢？在忍辱仙人要坐的那个地上，他就故意拿很多的粪便啊、污秽的泥土啊，就把它外表稍微修饰一下，事实上里面都是污秽啊、粪便这样子，就让忍辱仙人坐。结果忍辱仙人坐以后，发现到这种原来都是粪便污秽啊。那时候忍辱仙人也没有发脾气，他讲几句话啊，他说：“如果我成佛道以后，我要先用法水来洗涤你们这些尘垢，这些是脏的嘛，污秽的粪便啊，然后秽土，我会拿着法水来洗涤你们这些尘垢，除掉这种种的污秽，永令清净，让他们永远永远的清净。”这是忍辱仙人的故事。《咸鱼经》里面还有很多好故事，各位可以参考。好，以是故言，于扰乱中能行忍辱。第三，念彼之苦，不忍再苦。菩萨修行悲心，一切众生常有众苦。有什么苦呢？我们众生他在母胎里面，那他的地方当然很狭小了，受诸苦痛。要出生的时候，从产道出来也是非常的狭隘挤压啦，当然骨肉如破也是不好受。除了小孩子不好受，母亲当然也不好受啊，对不对？一出生以后，冷风触身，甚于剑戟，比这个刀剑割截还痛苦。以是故佛说，一切苦中生苦最重。除了生苦以外，老病死苦也是一样，种种困厄。那么众生 他本身你不加害他的时候，他已经生老病死，有很多很多的苦了。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不管这个众生对你怎么样不好，其实你即使不加害苦于他，他本身也在受苦了了，对不对？他也本身有生老病死种种的苦了啊。你即使不恼害众生，众生本身也会苦。那既然他已经苦了，那你又何必自己去造业，好给他苦，反而更增加自己的罪报呢？对不对？好，云何修行人啊？那你在加苦于众生之上，是为疮中哦，就是长的疮啊，已经很痛，不好受了。那么又拿个刀啊，在上面啊来划破。第四，念当逆流啊，不要像世间的俗人一样。菩萨自念，我不应该像其他的人啊，常随生死流转。我们应该修还灭门啊，应该逆流来求尽源，就是源头。我们生死的源头是什么？是无明啊，对不对？我们要修还灭门，让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最后乃至生灭老死灭，来入涅槃道。不要像世间人起心动念都跟染污生死流转，我们应该修还灭门，要断无明。一般的凡人遭受侵害，那就产生嗔恨心，给他一点好处哦，他又产生欢喜啊。那稍微给他一点艰难，或者是种种恐怖，他就感到怖畏。这是一般人啊，会才起嗔恨心，起贪喜的心，会怖畏。可是我们是个修行人啊，我为菩萨，我们不应该像这样一般的俗人一样。那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有是刚学不久新学的菩萨，有久学的菩萨，不退转以上的菩萨等等啊。菩萨呢，虽然还没达到无生法忍，还没断尽烦恼，可是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修行忍辱啊。遇到种种的恼害，不要随便起嗔恨心。遇到别人的恭敬供养，不要起贪喜的心；遭受种种的痛苦艰难啊，不要产生怖畏的心。我们反过来，应当为众生兴起大悲心。好，第五，念能助我行忍。菩萨如果看到众生来恼乱，我们应该这样想。这个人他是我们的亲后，是我们的师长，虽然是恼乱我，但是等于是给我们逆增上缘，我们要更加对他亲爱，以恭敬心来对待他。为什么呢？如果他不加重恼恼害我，那我这个忍辱修不成。你怎么知道这忍辱修得很好？如果没有经过人家考验，怎么知道你功力到底深厚不深厚啊？以是故言啊，这些众生是我的亲后，也是我的师长。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了哈，我们如果说自己在修行的时候看到不习惯的人啊，就经常想要触恼别人啊，那你不要说，我是要成就你呢，你要对我像师长啊，这样子更加的敬爱我啊，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万一那个人说，非常谢谢你成就我，我非常感恩，我将来加倍的报答你，加倍报答你啊，我要让你更快的成就。那你不是又回去了吗？对不对？好，第六， 念无量世互为眷属，菩萨心知啊，如佛所说，众生啊，无始以来啊，世界无边际往来，流转五道。这经有时候讲五道轮回，有时候讲六道轮回啊，轮转无量。我们本身也曾经是众生的父母兄弟啊，众生也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啊，未来也是如此。所以以此类推啊，那所有的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啦，或者我是他的父母兄弟等等啊。念无量世互为眷属，那不应该起嗔恨心啊，而怀嗔害。在经典里面，好像谈孝道的经典也有提到嘛。世尊跟着弟子去啊，看到一堆枯骨啊，那一堆就比较结实啊，白白的，一堆就比较有空洞啦 啊种种，佛就礼拜这些枯骨啊。弟子们觉得奇怪啊，他说这以前都是母亲啊，所以我们菩萨应该修安忍啊，不要起嗔害的心。好，第七，念众生中多有佛种，复次思维，众生之中佛种甚多，都是他们将来都有可能成佛。如果我们嗔心向着他的话，那等于是嗔恨这些未来佛。如果我们对佛产生嗔恨心，则为已了，已了就气了了，就完了啦。如说歌鸟当得作佛啊，这个在卷十一我们那边有提到啊，就是佛叫弟子们，你用你的神通看这歌鸟过去生是什么啊，未来是什么啊？就弟子的神通力有限啊，看到过去也是歌，未来也是歌。佛说他之后他会成佛啊。所以即使是鸽子，他们将来都会做佛。那现在虽然是鸟，可是不要轻视它啊。在好像十住毗婆沙里面有提到，如果我们欺骗众生，那就是欺骗诸佛啊，因为这众生都是未来佛啊。现在的佛你当然骗也骗不了，那佛无所不知啊，你骗其实也骗不了。可是呢，欺骗众生其实就是欺骗诸佛啊。好，第八，念嗔的过失，诸烦恼当中嗔恚的烦恼最重，不善报当中嗔的果报最大啊，其他的烦恼还没有像这么的重罪。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说，一把无明火能烧功德林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如四体波罗蜜，这个就是第四天啊。请问佛，什么东西你杀他能够得到安稳？什么东西你杀他不会感到后悔？什么东西是毒之根，能够吞灭一切善？什么东西你杀了他会得到人家的赞叹？什么东西你杀了他而没有忧悔？我们看到这个杀好像很恐怖哦，你杀别人怎么还会得到人家的赞叹呢？佛很善巧啊，一个东西你杀了不错，很好的，那就是嗔恨心啊。我们如果杀了嗔恨心，杀了这个嗔恨心，我们心就得安稳啊。杀了嗔，心也不会忧悔。嗔是毒之根，那根本啊，它会开眼种种不好的东西啊。嗔灭一切善。所以如果我们杀了嗔 诸佛会赞叹，杀了嗔就没有忧悔。这个是第一句，是杀嗔心安稳。好，菩萨思维，我现在行悲，想要令众生得乐，就给众生快乐，拔众生的苦。嗔是吞灭种种的善法，毒害一切。那我们怎么可以放荡自己的嗔怒而得到种种的重罪呢？若有嗔恚，不但自己失去种种的利益安乐，你自己都失去利益安乐，那怎么能够令众生得到安乐呢？所以我们要破除嗔恨心。好，我们休息一下。